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人类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审判，全球性的审判，毁灭性的审判。一次已经发生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与这一次有关系，挪亚大洪水。我们读圣经读创世纪都会看到这一段。另一次还没有发生，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那个七年大灾难，那次大审判。这两次都是对全地毁灭性的。这两次大审判相隔时间比较远，但是有许许多多一致的地方，一样的地方。比如说每一次都是人已经完全败坏，恶贯满盈。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十一到十二节说的，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，神观看世界皆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有败坏的行为。也就是说，在神的眼里面，这个人啊已经没有存留的价值和意义了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，那么神要毁灭。这都是神来审判全地的原因。两次大的审判还有一致的地方，就是存活下来的得救的人都非常的少。第一次洪水大审判几个人存活下来，只有八个，挪亚一家八口，那么多人。那么其他人所有人都被神毁灭了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么多的人，为什么只有挪亚一家八口能够存活下来得救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因信而全然顺服。这是挪亚一家得救的原因。经文就是创世纪第六章十一到二十二节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聚集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。此时此刻我们知道你的灵就在我们里面来运行来引导，就求主你来光照，好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能够在这样一个完全悖谬的时代能够谨慎自守，能够活出你荣耀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经文的第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十三节，神就对挪亚说，凡有血气的人，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，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。这儿提到说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，那么从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，我们可以想见挪亚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。满了强暴都是罪，那么可能跟今天一样，就是人与人之间是你算计我，我算计你，你争我斗，我行我素，道德败坏，四下凌弱，无恶不作，那一定是这样一个情形。那这些人即将大祸临头，神就要毁灭他们，他们却依旧是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跟今天这个时代一样，根本不知道下一步神就要毁灭了。神的心意已经定了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，所以他这些人全部走到了尽头，人类灭亡的丧钟已经敲响了。神这一次毁灭全地的方式是用水。我们在第六章，我们接着读第七章，我们看到天上降雨，地下发出冒水，将近一年的时间，挪亚才从方舟里面出来。所以神要用水来淹没，那么就让挪亚造一个方舟， 挪亚一家可以在这方舟里面来逃避洪水，能够存活下来。当时所有人都被洪水淹灭了，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么多的人，神为什么单单的就留下了挪亚一家八个人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挪亚一家信而且完全的顺服。神不是不愿意拯救其他的人，神不是不给他们机会，神是给他们留下机会的。在前面的第三节，我们先来读一下前面第三节，耶和华说，你既属乎血气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这提到120年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给全地的人留了120年的时间让他们悔改。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忍耐的神，神愿意忍耐，愿意给他们时间。120年不短了，倒是人的寿命很长，我们现在可能连120年都活不了。神足足给了120年的宽限时间，这120年也是挪亚造方舟的120年。在彼得后书的2:5，我们一起来读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神借着后来的使徒彼得向我们启示说，在那个时代，神用洪水灭了不敬虔的人，保护了挪亚一家。挪亚家干什么呢？传义道。也就是说，这120年，挪亚一家八口一边建造方舟，一边还做着一件事，那就像我们今天传福音一样，在传义道。那什么是传义道呢？那就是告诉当时的人的真相，神说要毁灭全地了，然后劝人们回转悔改，将来能够和他们一起来进方舟躲避洪水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给世人是留下了足够多的时间让人回转，但是没有一个人信，没有一个人回转，没有一个人像挪亚一家一样顺服神。神是全知的，就神什么都知道，神知道这样的结果，神知道挪亚传120年也不会有一个信。所以到了17-18，神就说，我们先来读，看呐、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，毁灭天下，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，我却要与你立约，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。这说你同你的妻子、三个儿子、三个儿妇，一共八个，都要进入方舟。这个就是还没有建造之前，神就跟挪亚说了，那毁灭是120年以后的事。那神为什么说这句话呢？因为神知道除了挪亚一家，其他没有一个信的，没有一个相信的。弟兄姊妹，挪亚时代这个样子，那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今天还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在路加福音，主耶稣当时就对门徒说，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就大洪水那个时代，人的情形和主耶稣再来时候的情形是一样的。人子是主耶稣自己称呼他自己，人子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审判全地的日子。所以我们看到人心刚硬到一个地步，无论你怎么去讲，怎么去劝，怎么传，都不听，听不进去。 咱们教会在前两年就开始传福音，传了将近两年的时间，一直发单张，但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真的人心感应，他就不相信，不相信有神，不相信将来有审判，不相信人类会 走到尽头，怎么却都不听。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挪亚时代就是这个样子，今天还是这个样子。真感谢神，我们能够信主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悖逆的人必然被毁灭，颂福的人必蒙拯救，这是无论在哪一个时代神不变的真理。弟兄姊妹，挪亚的日子其实是对今天每一个人，特别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，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境界。我们今天是不是颂福神，决定了我们将来的结局，决定了我们将来能不能见到主的面，能不能进入就像挪亚的方舟进入神的国度。神忍耐当时挪亚时代的人，同样也今天忍耐我们。神同样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留下了足够的时间来学习颂福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必须要操练的功课，就是颂福。那什么叫颂福呢？今天经文当中最后一节就提到，挪亚就这样行。我们先来读下面的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。什么叫颂福呢？就是凡神所吩咐的都照样行。神吩咐的话在哪儿呢？都在圣经里面。在圣经里面神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照样去行，那就是颂福。比如神叫我们不要说谎，那我们就不说谎，这就叫颂福。神叫我们彼此相爱，爱弟兄姊妹，爱家人，甚至让我们爱仇敌，我们努力去爱了，这就叫颂福。神叫我们不要轻易的发怒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凡事忍耐，我们忍耐了，这就叫颂福。再比如神让我们凡事相信，凡事相信什么呢？相信所有的事神都掌管，相信我们遇见的每一件事都有神的美意，不管是我们遇到的好事还是我们认为的坏事，都有神的美意。我们相信这一切，就叫颂福。神叫我们凡事祷告，就遇见什么事我们都要祷告神，在做事之前向神祷告，寻求神的旨意。我们如果真的这样做了，就叫颂福。再比如神叫我们不与世俗为友，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在追求圣洁，不沾染世俗，不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，那就叫颂福。等等，这一切一句话，就是凡神所吩咐的都照样行，就叫颂福。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是不是很难？那弟兄姊妹，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，这个颂福的功课我们现在做得怎么样？如果是打分的话，我们先不说神给我们打多少分，我们自己给自己打一个分数，能打多少分？我们可能是神的话有的颂福，有的不颂福，有时候颂福，有时候不颂福。神叫我们颂福是全然的颂福，不是挑三拣四，全然的颂福才是真正的颂福。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，今天这个环境太复杂了，全然颂福太难了。那么挪亚他比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环境是不是容易？挪亚是不是比我们更容易颂福？圣经里面虽然没有提挪亚当时那个环境有多艰难，但是我们可以去想，我们完全可以想得到，我们今天传福音好歹或多或少还有信，但是挪亚当时传义道告诉人洪水就要来了， 就审判全地了，不信，没有一个能活下来。结果呢，没有一个信。挪亚所讲的，在当时的人看来是真是无稽之谈，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。当人们看到这个挪亚已经开始建造这么一个大的庞然大物的时候，那可能就有话说了。我们刚才读这个挪亚方舟，搞长多少，宽多少，高多少，这个究竟有多大呢？那今天集装箱大家都有一个概念，今天标准的集装箱，这个挪亚方舟可以放多少个？放500个，至少放500个集装箱，所以是非常非常大。当挪亚开始建造方舟的时候，那人们一定认为这个人精神出了问题了，因为在当时这个洪水是不可想象的事，根本不可能发生，所以一定认为这个挪亚脑子进水了，人傻掉了。刚开始可能人们是你一言我一语，冷嘲热讽，指指点点。但如果放纵你，就是挪亚，你直接你放纵好了，你不要传，不要说。而挪亚呢，偏偏不，他是一边借方舟，然后一边去传，借了人就说，借了人就说。所以到后来，人们一定是对挪亚极其的讨厌，讨厌到一定程度，那就是谩骂、羞辱、背后弄断、毁谤。在人们眼里，挪亚就是一个傻子，就是一个疯子，就是一个笑话。这120年，挪亚一定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，成了全天下的笑话。不仅这样，刚才圣经里面说，神说当时地上满了强暴，满了强暴什么意思？人是行恶的，又凶杀。所以很可能还有的人在破坏，在阻挠挪亚建方舟，甚至还可能危及全家人的性命。要知道挪亚，针对挪亚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，而是所有的人。这一切不是挪亚自己一个人在承受，他的妻子、三个儿子、三个儿妇，全家人每天都要面对。这就是挪亚的环境，这就是挪亚全然顺服的结果。所以我们的环境很恶劣，但再恶劣可能也不至于像挪亚那样被所有人羞辱。如果你是挪亚，你会怎么样？如果你周围的人全是这样去针对你、羞辱你，这么大的压力，你还坚持不坚持？还是不是要坚持继续聚会，继续来持守我们的信仰？要不要送服侍？挪亚的环境很难，这么难的环境，挪亚一家居然不为所动，和所有的人背道而驰。神让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神让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完全的顺服。这弟兄姊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全然顺服呢？原因只有一个，信。他们完全的相信神，坚定的相信神，以至于对神的话从来都没有怀疑过，哪怕一丝一毫的回忆都没有。因为相信，挪亚从来都可能没有问过神。我们今天有时候受了委屈以后，我们就问神为什么，可能挪亚从来都没问过，因为相信。就这么傻傻的照着神的话去做。在马太福音的7章13到14节，我们先读一下主耶稣当时怎么说。马太福音的7章13到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 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凡是信主的弟兄姊妹，走的就是一条小路。那进窄门，我们跨这个门的时候很快很容易，一瞬间的事，一跨脚一踏脚就进去了。但是在进这个门之前，你需要走一段很长很长的小路。挪亚一家八口把方舟建好了，然后就进方舟。进方舟那一刻很容易，但是他们在进方舟那个门之前，足足走了120年的小路，经受了120年的羞辱。挪亚知道，与进窄门这个盼望相比，这120年所有的经历，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不算是什么。我们再看一下这节经文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的4:17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。弟兄姊妹，顺服神走小路，那么可能面对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。就刚才万姊妹提到那个事儿，你自己不能做，还时不时的遭到白眼，被人挖苦、羞辱，甚至被逼迫，有的甚至会失去人身自由、坐牢，还有会失去性命，很苦。但是和挪亚一样，这一切的苦都在成就我们将来的荣耀，将来可以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享受那永远的福分。将来那个极重无比、永远的荣耀，这是盼望。因为心中有盼望，所以我们甘愿承受一切的苦楚，这就是信心。因为有盼望，其实难还是不难，与我们的心态有关系。苦还是不苦，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感受。同样一件事，有的人觉得很苦，有的人却觉得很甜蜜，不仅不觉得苦，而且觉得很享受。所以顺服神走小路，说难真的很难，说容易也真的很容易，那就看我们在乎什么。如果我们在乎人的眼光，在乎人对我们的评价，在乎人的想法，在乎这个世界，那这条路走起来你会觉得很难走、很艰难、很苦。顺服神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难。但是如果像挪亚一样，你每天心里面只挂念一件事，只专心一件事，就是神让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神让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神不喜欢的事一件都不做。如果你只在乎神，除了神都其他都不重要，至于别人爱谁谁，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爱怎么想怎么想，如果是这样，我不在乎这一切，那么顺服神走小路，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容易了，不会觉得苦，反而一路上能够享受神的同在的那种甘甜。挪亚他知道神跟他说什么，他知道120年以后的那个结果，所以他有盼望，有盼望就不怕。那么无论人怎么对待他，怎么讽刺他，怎么挖苦，怎么羞辱，无论这个环境怎么艰苦，他都不在乎，因为知道120年以后答案就出来了。我们也是，今天我们可能很难，可能觉得很苦，但是我们真的相信神，相信神给我们预备的，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能够活着借主，我们活的时候就被提； 如果活着接不着他，那我们死了以后将来会复活，复活以后也会接他。我们有这样的盼望，那么今天我们所遇见的任何事你就不会在乎。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信徒也和挪亚一样，真的在持守，在顺服，因为心中有盼望，有坚定的信心。无论环境多么恶劣，无论别人怎么看，都能够全然的顺服神，从来都不会说难，不会说苦。刚才主耶稣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主来的日子也怎样。所以神要的是我们全然的顺服，全然顺服神，是我们每一个心中有盼望的弟兄姊妹每天必须操练的功课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，再次来提醒我们，你勉励我们，也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心中的盼望是真实的。主耶稣，你必再来，你来的日子怎样，在前面挪亚日子也经历过。所以求你来刚强我们，来扶持我们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求主你来扶持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胜过自己的软弱，胜过我们所遇见的一切的环境。求主来给我们信心，能够坚定地依靠你，仰望你，让我们凭着信心来等候主你的再来。在地上你给我们气息的时候，能够按照主你的旨意，能够操练我们顺服你的生命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